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知道自己的角色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日。近几个月来，笔者注意到大法弟子经营的一些媒体和自媒体，对于常人中的政治人物仍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心，例如在战争、中共等议题上过于期望某国领导者打击中共及其盟友。这样的依赖心已不是第一次了。在早年的迫害初期，中共某总理对于大法予以肯定，但大法弟子却没有正确对待，对其产生了依赖心，导致后来该总理在旧势力的控制下变坏，公开污蔑大法是某教。这样的教训我们早该汲取了。一些学员相当看重某国领导者是天选之人，因此言语上对他赞誉有加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也是天选之人，甚至是责任更加重大，肩负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而没修炼的政治人物只是常人，甚至还可能因大法弟子对其的依赖心而被旧势力控制变坏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才是主角，而世间的走向和常人都是围绕着大法在运转的，切莫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心而导致常人被旧势力毁掉。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体悟，如有不足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证实法的几个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。我今年80岁，1997年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当时读完转法轮之后，我心里一亮，悟到这是高层次修炼，不是一般取禀健身的功法，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。走入修炼后，我每天除了练功，还抓紧时间学法。真善人的法理使我道德品质提高，思想境界升华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无病一身轻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脸色变得红润，年轻了许多。我深感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和超长，也明白了修炼的意义是返本归真。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也纷纷走入修炼，也在修炼中受益。法轮大法的恩泽光耀寰宇，福泽众生，直至1999年7月，全国已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。弟子身怀感恩，无以回报，只有严格修好自己，证实法，多救人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讲真相证实法的几个故事。第一部分，警察队长说，真的，句句是好话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我们练功点所在地派出所叫我到派出所，当时我毅然去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得去讲清真相，证实法。到派出所后，我就讲自己得法前后的亲身经历，身体的巨大变化。原来我上下楼很吃力，现在走路轻飘飘的。原来神经衰弱失眠，胃不好，练功后睡得香，吃得饱。还有腰肌劳损也好了，我不吃药却身体健壮，脸色红润等等。警察得知我是退休老人，看我这个岁数还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好，他们都觉得很惊奇。我又列举修炼后放下许多争斗心的亲身经历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 才能改变人心。他们一帮人围着大方桌子静静地听着，只有一个人在记录，也提出一些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。有一个被称为队长的警察说，我儿子也练功呀，不是练你们的功。我说，很遗憾，队长，转法轮这本书你看看吧，句句是好话。队长听后离开了座位，半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，手举着转法轮，边走边说，真的，句句是好话。第二部分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上带个机器吗？好多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派出所又打电话叫我去一趟，我去了。值班警察很客气，只说请坐，没说其他的，忙着写材料，我就背诵大法经文。突然一个年轻警察走进值班室，神情惊慌地说，我刚才正在审问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学生，他不答话，不配合我，我就呵斥了他几句，我立刻出现了心慌、头晕、站不住脚、想呕吐的情况，那人好像很厉害，怎么办？值班警察对他说，我去看看。又转身对我说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回家了。第三天我上市场卖菜，碰到一个卖杂食的老板，他问我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上是不是带个机器？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几天前我儿子因为开店未拿到营业执照的事也被派出所叫去，正好碰上审问那个大学生，我儿子也在旁边围观，那天中午还帮那个大学生买了个盒饭，但大学生不吃，我儿子在旁边围观时感觉到自己身体轻飘飘的，脚不沾地，很舒服。我说，没带什么机器，是法轮大法的能量场很正，能使好人觉得很舒服，使坏人觉得心慌头晕，想呕吐，不舒服。那是点化他，迫害大法弟子对他不好，快快醒悟。老板明白了，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啊。我还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他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正能量，身体健康，得福报。他满口答应，说，谢谢，你们都是好人呢。第三部分，亲身经历，证实大法。一天，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，说让我去一趟。我去了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要我写出来。我问他，写什么？他也说不清。过了几天又叫我去，我还是给他讲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能改变人心，他还是不听，就是叫我写出来就行。我觉得纳闷，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走进了一座高大的正在装修的建筑物，进去一看，走廊里有个学习园地，上面贴了许多稿纸，被风吹动着，起伏飘扬。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该交答卷了，要写心得体会，要证实法，维护法。我总结了几个方面，修炼前后身体的巨大变化，道德品质提高，思想境界升华，无病一身轻，为国家节省了许多医药费，利国利民。法轮功不收费，义务交功，学员除了练功锻炼身体，还要修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真善人的特性修炼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是真正能改变人心的高德大法。又过了几天，派出所警察又来电话叫我去，问我写好了没有。当我把心得体会递给他时，他微笑着说，交卷了，你可以回去干家务活了。第四部分，上访过程中警察们的转变。2001年2月我和同修进行证实法，维护法，到了天安门广场，警车接我们上车后绕广场转一圈，然后送到了一个说是上访处的地方，那里人很多，里外都是人，外面两旁排了各地来接大法弟子回去的人，进到里边两旁都有人在登记，问我们的姓名地址，其他的不问，就是直接写护法。登记后往前走，有许多间接待处，我进了一间，有一个人问话，一个人记录， 问到我时，我把那篇交给派出所的心得体会的内容讲了出来，现身说法，证实大法的超常和伟大，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。同时要求恢复大法师父和法轮功的声誉，恢复法轮功学员到公园等场所练功的自由，允许出版大法书籍。问话的警察说，你很善良。我说，你也很有缘分，你也应该得法，佛度有缘人。他说，好，明天飞机送你们回家，但要先到当地拘留所住15天。我说，你们违反宪法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。他说，这是上边的规定，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而已。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晚，入住时都被非法搜身。警察搜出了我的手抄经文小册子和200元钱。那个女警察把小册子丢在地上。我严肃地说，这是手抄经文，你给我保管好，我回去时你得还给我。听我这话，她小心拿起来，并点头答应。第二天，那个女警察真的把小册子交还给我。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坐上了飞机，看到了一个大光环套在飞机上，飞机飞到哪里，那个光环也跟到哪里。我们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们呢。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所长对一个老同修喝道，蹲下，你这老太婆也上京干什么？老同修说，我以前也像你这样呵斥别人，我年轻时是红卫兵，后来我是从派出所退休的，原来我有许多病，吃药也不好使，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那个所长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马上让老同修坐在椅子上。所长转过身去又呵斥另一个年轻同修，你蹲下，不然踢你出血。年轻同修说，我以前得了肺病，经常吐血，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，现在无病一身轻。所长明白了法轮功的神奇，也知道了这些人并不是犯人，也没再吆喝审问了，对大家说，都进去休息吧，晚饭后大家都出来会议厅喝茶，要讲所归。所长也只是略微地说了几句所归，我们给他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巨大变化，无病一身轻，道德回升了，善良了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现在全国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，佛度有缘人。所长问，正果是什么？我说，所长，你手戴着佛珠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拜佛？他说，是呀。我又问，拜佛是不是修心向善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最后得好报，有好的结果，就是善果。他说，是啊。好，我提出两个问题，你要能帮我解决，我就完全相信你说的。现在所里缺几十包米，几十床棉被，你能帮我解决吗？我说，你如果修炼大法并弘传大法，大家都按照真善神宇宙特性要求自己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都做好人，那你这个所也用不着了。他听进去了，随后说，好，我叫厨房安排好15天的伙食，让你们这帮好人吃得白白胖胖的回家。我真高兴所长能明白真相，能善待大法弟子，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救人很幸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4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这段法指导着我实修讲真相救人。下面讲几个修炼中的小片段与同修分享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清除毒害世人的横幅。很多公检法人员，我们不能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他们参与了迫害。当地还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宣传车，各学校大门口也出现了抵制邪教、中共式邪教、反对迷信的电子展板，毒害了学生。我到网上搜索到了当地主管国宝的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名字，在明慧网上曝光，然后我用打印机打出了各种有针对性、精美的真相信，给学校校长、老师寄真相信。同修们针对此事全力发正念，有效抑制了当地邪恶。有一天，发现当地高中学校大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污蔑大法的长三米、宽两米左右的大横幅，心想，不能让他在这里害学生、害世人，一定尽快除去。集体学完法后，我与另一同修配合去清除，同修在边上发正念。我心里虽有点不安，但想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义无反顾换好衣服，戴上口罩。八点多，街上做夜市的还不少，我观察了下周围环境，停好摩托车，小跑过去，旁若无人地拿出小刀，沿着横幅的边框左一下右一下，整个横幅就掉到地上了。第二天有同修说，有公安局人员上午九点多在我经过的地方调查什么事。第二天除掉横幅的墙上又出现同样的污蔑大法的横幅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心想，这次是不是有警察蹲坑？与同修切磋后，我们先发正念，再找机会除去。两天后下了一场暴雨，趁天黑我穿上雨衣就把这个横幅除去了，同时动念让它挂上别的横幅，后来真就换成了学生防溺水的横幅，就再也没有污蔑大法的横幅。我们也给该校校长寄了真相信。又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同修家学完法，路过一个社区，同修发现有污蔑大法的两块宣传栏，同修说有几个月了，对面有摄像头。我一听，怎么能让他还存在这么长时间毒害世人？回到家，我饭都不想吃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就骑车过去。有了上次经验，观察趁社区人员下班后，我求师尊加持，暂时不让路人经过。人越来越少，跑过去发现是两块木板粘在墙上，迅速用力一扳，断为两截，扔进垃圾桶后，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低头玩着手机经过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二、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。我有时间就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。刚开始到人生地不熟，口音也不同，内心有点忐忑，讲真相不坦然。老年同修不会讲，一路主要是发真相资料，发正念配合我讲真相。我先给老婆婆老爷爷们讲，见到年轻的我心里就有点发怵，人多就不想讲，怕难以把控局面，大多是单个的讲。一次看见一个门开着，我面带微笑，看见两口子在家，就说，大爷，送给你一本天赐红福看看。不要，是法轮功的。大爷说，他的老伴一边洗菜一边小声嘀咕着。我说，这可是好书，法轮功的书，谁看谁得福报。他本能地说，我是党员，不信这个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党员中的好人，我们师父要我们救你这样的好人。同修配合发着正念。这时大爷接过了书，说，好，我看看。我接着说，无官不贪， 抓一个贪官就是上亿的，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呀，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穷呀。他说，是。我说，共产党可是西来魔鬼，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，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三反、五反、文革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上天要灭他呀，你愿意把命献给他吗？他说，不愿意。最后他退了邪党，往回走时看见一家门开着，同修在门口发正念，我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请问有人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传福音的。我答。看到家里有两人，男主人说听过真相，是明白的，女主人不明真相，说我不相信法轮功。我就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明显感到配合同修发正念的支持。他突然问我，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我说可以驱病健身，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他说，治病我不相信，做好人我相信。我又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我手里正好有一份刊登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，递给了他。我嘱咐说，这是我师父给世人讲的法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看后要好好收藏。他说好，最后他取了个化名退了。一次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中午在烈日下，看到一个农民在打手机，拿着锄头坐在田间的马路边，我停下车坐在他身边发着正念。等他打完手机，我问他贵姓哪里人，原来和我一个姓。我说真是家门人，问我是外地人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非常感动。我当时手里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，他把烟盒的烟倒掉纸给我，我认真写上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叫他自己常念会得福报的，还要把我讲的真相讲给别人的。他说好，我也很感动。临别时要我到他家去吃饭，我感到救人很幸福，感恩师父的慈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面对骚扰的不同心态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7日。在所谓清零行动期间，一天下午在我家楼下遇见一男一女，男的上前问，你是某某吗？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心里很紧张，问你们是谁，干什么的？男的就说，我们是社区的，分局的人想来和你见个面，让我们看看你在家没有。这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，我问什么事，他们支支吾吾也不说，只拨打他的手机，直接对着电话说，在家呢。我知道是来骚扰我的，不能配合。这时师父各地讲法十三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显现在我脑子里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就反复背这句法，并念正法口诀，我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了，告诉他们不能再陪他们等了，我要出门办事。男的让我再等会儿，并打电话催促那头的人快来。我说我要出去了，骑上电车出了小区大门。我忐忑不安，去了一同修处说了此事。同修看我有怕心，告诉我背一背师父的经文，也三言两语。
当时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这件事也不了了之。2018年，包片警察又直接找到我家，为见到我本人，告诉家人我在家时约见我。这次我没有害怕，也没有配合。过了几天，我正在一个店铺买沙发巾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。我接通后，对方说：“大娘，我是某某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，之前认识。”问：“你有事吗？”对方就用劝说的语气说：“片警与你就是见个面，没有别的事。”我很肯定地说：“我不见，因为他们说假话，污蔑好人，把好的说成坏的，颠倒黑白，让我签字。”对方说：“那你还在接触啊？只修炼法轮大法。”我就说：“人总是要讲良心的，我从中受益，身心健康，按书上的要求做好人。20多年过去了，那时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，练功是叫人做好人的，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一套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给上边说说，再说吧。”我从第一次的怕，到了这次简单的告诉警察法轮大法好，感觉到了心性的升华。第三次骚扰，又是让家人告诉我找时间在家约见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，看交流文章，观念发生了改变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怕的不是我，不再推躲。大法弟子不是受迫害来的，是来助师救有缘人的，与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我发正念，清除背后邪恶因素，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犯罪，让其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，主动找他们讲真相，不带情绪，把警察当成要救度的众生。我把电话给片警打过去：“我是某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上边让我和你见个面，我们好完成任务。”我说：“是约个时间我去找你们，还是你们来我这儿？”片警说：“我们过去吧，十几分钟就到。”警察来到我家楼下，我打开车库门，站在车库门口，他们俩站在里面。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要不是因为迫害，这天又黑又冷的，我会把你们请到楼上喝茶，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受刺激，你们一来，他心里压力很大，只好让你们站在车库委屈一下。”一个片警问家属在什么单位工作，我告诉了他，他拿起笔来做记录。我想到我是主导，他们再问其他，我没有回答。我给他们讲练法轮功身心受益，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是错误的，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。其中一人听得很认真，面带善意，没有反驳。另一个说：“走走。”看他们的表情和态度，我知道了他们对大法的认识有了转变。我从第一次约见时的怕，到后来的向警察弘法讲真相，与师父的加持、大法的指导和同修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，因为正念来自于法，心中装满了法，我们才会正念正行。我今后要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